恶霸周扒皮把吴子素领到品月斋喝茶，明是品茶，实则是考察。特别是狗少爷周老虎，他怎么看吴子素怎么不放心，担心官府来人私访，所以有意刁难。又因为这小子从小生在茶山，他爹花大价钱请两个老夫子教他茶道，关于茶的学问他是很精通的，所以当场来考吴子素。哎，郑老板，请说说这茶的名人诗词吧。吴子素微微一乐，既然周公子愿听，郑某就班门弄斧了。要论起饮茶的诗句，最有名的当属茶中雅圣唐代卢仝的饮茶歌，还有齐乙和尚的咏茶十二韵，都是几百年来盛传不衰的上乘佳作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元稹的七字宝塔诗，那真是巧夺天工，精妙绝伦。说着便有声有色的即席吟诵起来：茶香叶嫩芽，暮爱客爱僧家，捻雕白玉罗织红纱，钓尖黄蕊色，婉转曲尘花，夜后腰陪明月，晨前命对朝霞，洗金古今人不倦，将之最后岂堪夸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多谢多谢。周老虎心服口服，不得不站起来以礼拜谢。他的爹点着他的脑门啊：臭小子，就你肚里那四两墨水，还能把郑老板考倒吗？啊，井底的蛤蟆怎知外边还有东洋大海。哎，还有什么要问的都说出来，让郑老板好好教教你。不敢不敢，闲言少叙。当天晚上，周扒皮便在品月斋里摆下宴席，盛情招待。这周扒皮虽说是个粗通文墨的土财主，认不多少字儿，却和许多同类人一样，也偏爱浮庸风雅，闹出点文化味儿来装装门面。因为住在月亮湖边，园中的各种配套建筑的命名无不带个月字，除了望月楼、品月斋，还有什么待月亭、玩月池、听月轩、观月景。不仅如此，还把自己的三方小老婆通通改了名字，一个名叫月华，一个名叫月仙，一个叫月桂。酒席宴上还特意把他最为宠爱也最为标志的三姨太换出来陪客倒酒，这也是啊周扒皮的用心所在。你郑老板到底是不是个不吃腥的猫，一试便知分晓。这顿酒饭是够丰盛的，吃的是月亮湖里的鱼鳖虾蟹，喝的是当时盛行的四特名酒，荤素热凉八个大菜，外加两个解酒的汤，一个是鲫鱼豆腐，一个是竹笋蘑菇，宾主把酒言欢，边吃边聊。那个小女人月桂使出浑身解数频频倒酒，殊不知吴自素自幼习文练武，武功也不错，也练出一个惊人的酒量，半斤八两不在乎，来者不拒，一一饮下，喝是喝，却有一条把握的非常牢固。尽管那个浪荡女人怎么眉目传情，言语挑逗，自始至终端杯就饮，目不斜视， 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。那个月桂一看，把自己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，这个郑老板竟然如此不解风情，于是暗暗的骂了一声：哼，真是呆头鹅，善不搭的离席而去。把个周扒皮看得目瞪口呆呀！自他出道以来，阅人无数，这一次，难道我真的看走眼了？他不由自主的伸出拇指喊道：“郑老板，真丈夫也！”不知不觉，月上柳梢，桥楼响过二更二点，周扒皮吩咐撤去残席，烹茶伺候。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吴自素好像已经有三分醉意，往周围看了看。哎，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女子身影呢？是，有一个。这句话，周家父子大吃一惊。这两个人都知道，在这个屋里头屈死多少女子啊？难道见鬼了？周扒皮一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狗少爷像被蝎子蛰了一样，嗖就站起来了。哎，郑老板，你说什么？吴四素用手一指，哎，你看，茶水向上升腾的热气之中，哎，这不有一个妙龄少女的身影？怎么，二位没有看着？你看。周扒皮闻听放声大笑，哦，原来是这个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臭小子，郑老板是在夸咱的茶好，你着的什么急，上的什么火，又喊叫什么呢？啊，郑老板，犬子自幼读书甚少，缺乏教训，孤陋寡闻，哪里知道这些名茶的典故啊？郑老板，千万不要见怪，不要见怪。唉，狗少爷周老虎叹了口气，借坡下驴，抱了抱腕。郑老板，我哪里知道什么名茶的典故啊？俺爹知道，俺本来就是性中情人嘛。怎么说话？性情中人。性情中人，性情中人，哎，性也罢，情也罢，反正都离不开女人，是不是啊？就请郑老板讲一讲，这茶水之中怎么会有个女人的身影呢？说到这儿啊，倒有点像京剧《沙家浜》里智斗那个场面。周扒皮唯恐儿子出言不逊，气跑了这位京城里来的大客户。周老虎是心存疑虑，搞不清这位郑老板的来龙去脉，到底是来烧香的还是拆庙的，所以就来个进一步的试探。你说这屋子里有什么女子身影？本少爷也愿意相信，这么多年在这屋里丧命的丫头何止是一两个呀，谁知道是哪个阴魂不散显露身形呢？难道这姓郑的听到什么风声，故意上门找事来了？哼，管你什么狗屁典故，今晚你要不能自圆其说，讲出个子午卯酉来，俺就不客气。俺这周老虎可不是浪得虚名，真的是要吃人的。清官吴自素心中暗暗发笑，心想果然是做贼心虚啊，我一个投石问路就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，几乎露出马脚。他越发相信这品月斋一定大有文章，于是便点头说道：好吧，既然少爷爱听，郑某就讲给你听听。传说很早以前，已经记不起是哪朝哪代了，京城内有一位姓陈的茶商，只因为人诚实，讲求信义，人缘极好，在生意圈子里享有很高的威望，常常有各地的朋友慕名来访，真可谓是 座中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了。这天府上来了一位贵客，是当时著名的品茶大师，人称赛陆羽。书中暗表，陆羽字鸿渐，号静陵子，乃是唐朝年的湖北天门人，一生爱茶，精于茶道，不仅熟知茶树的栽培、茶叶的育种加工，而且擅长品茶，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《茶经》三卷而闻名天下，被后人尊为茶圣，四为茶神。此人既有赛陆羽之称，可见对茶道研究之深。陈老板对赛陆羽仰慕已久，急忙请进客厅，正要煮茶以待时，忽然想起一次到鄱阳湖边采购新茶，有人送给他一包茶叶，回来后一直放着，还从来没有给人看过，更别说品尝了。今日贵客临门，何不请这位大师鉴别鉴别，到底味道如何？便从内室里取出那包茶叶，用水冲泡，哪知碗盖刚一掀开，先是一阵异香扑鼻，接着就在冉冉升起的热气之中，出现了一位美貌姑娘，双手捧着一束茉莉花，秋波流转，微微含笑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仅仅一会儿功夫，那姑娘隐去了身影，又变成了一团热气。陈老板惊异非常，便问那位赛陆羽，这是什么缘故？赛陆羽笑着答道，此乃茶中极品，报恩茶也。报恩茶，唯有积德行善，有大恩与他恩之人，才有幸得到它。请问陈老板，你不是第一次去鄱阳湖吧？陈老板点点头，不错，正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所说，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啊。那鄱阳湖边自古就是山水灵秀的名茶产地，我每年都会去上一次两次的。大师接着问，你在那里做过什么善事吧？哎，大师不提起来我倒忘了，是有这么一件事儿。就在三年前，我从九江下船，因为贪看陶渊明故居风景，就在庐山脚下的一个乡村小店里歇歇脚，看到一位十七八岁的农家姑娘正在沿门乞讨，说是家中贫穷，堂上停放着父亲的尸体，无钱埋葬，故而不惜抛头露面，沿门乞哀告怜，为父亲讨要几个棺材钱。陈老板极为同情，随后从行囊中取出20两纹银，周济了那位女子。第二年，他又去到庐山脚下，心想着打生不如练熟，照旧住进了那家客栈。那个店的主人就交给他这包茶叶，说是有人留给他的。当时啊，他以为是哪家茶商留给他的样品，也没有特别当回事儿。现在想起来，也许就是那位女子留给他的。赛陆羽说，不错，正是这个女子。据说这位女子就是传说中的茶仙，经常改头换面，装扮成贫苦百姓，游走民间。倘若发现有大德大善之人，便会送他一包这样的茶叶。这些年我在江南游走，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件事情了。正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陈老板，你的好运来了。陈老板笑道，什么好运不好运的，我倒没有这个非分之想，只是不明白 这位茶仙为何没有手捧茶花，也没有捧着牡丹、月季、桃花、杏花，为什么要偏偏手捧一束茉莉花呢？赛陆羽说道：“问得好，依在下看来，是不是茶仙有意提醒我们，这茉莉花可以入茶呢？”陈老板点点头说：“嗯，有道理。”恰好此时重阳将近，正是茉莉花开的季节，便从园中采摘一些加入茶中，两人再饮，果然满口七香，神清气爽，浑身通泰。自此以后，世上就有了茉莉花茶，而且渐渐成为茶中上品了。吴自素故事讲完了，周老虎连称有趣。这么说吧，这个茶仙呢，倒像我们江西人。吴自素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依在下看来，十有八九就是鄱阳湖方圆一带的人。我还听说过，也是前朝古代，就在这里一座茶山上，有个采茶姑娘不甘受山霸凌辱，凤儿投水自尽。龙王见她死得可怜，奏请玉帝将她收入仙班，封为茶花仙子，一年四季游侍茶香，专管不平之事，逢善必讲，逢恶必惩。是不是就是这位茶仙呢？”说到这儿，他看一眼周老虎，周老虎没说什么，他的爹放声大笑：“张老板越说越神了，俺周某人一辈子吃斋念佛，修桥补路，周济穷人，做了那么多善事，我怎么就没遇见过他呢？好了好了，天色不早，请郑老板安歇吧，明天还要上山呢。”自素也站起来拱拱手：“如此两遍了，二位也回房休息吧。”临走的时候，狗少爷冲他一笑，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：“穷乡僻壤，不必精华地面，委屈尊驾了，但愿郑老板做个好梦啊，多谢吉言，请回吧。”这天晚上，吴自素就安置在品月斋的东厢房里休息，他哪睡得着啊？周家父子离开之后，便端着油灯在书斋里来来回回走了两趟，只见正房正中供着关圣帝君的神像，两边的对联却不失商家的本色。上联是“生意兴隆通四海”，下联是“财源茂盛搭三江”，难免有点不伦不类。神台左右两边摆着瓶瓶罐罐几件瓷器，都是景德镇的名瓷。西厢房里只铺着一张床铺，两张椅子，一张茶桌，桌上放有棋盘茶具。东厢房里临窗多了一张书桌，文房四宝一应俱全。窗台上整整齐齐一溜古籍，无非是唐诗宋词汉文章。用手摸了摸呀，上边有一层薄薄的灰尘，好像从来没有人翻过。回头再看屋内，东墙上两幅行草横幅，一幅是唐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；一幅是苏轼的《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》。西墙上一幅工笔仕女图，画的是三国故事貂蝉拜月。吴自素看罢不由暗笑，这个周扒皮倒和月亮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再看脚下青砖铺地，用力跺了两脚，也没有什么异样的响声，敲了敲墙壁，听了听，好像也不是夹层。那么这房中的蹊跷又在哪儿呢？他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儿住呢？他将油灯放在床头，合衣躺下， 也可能是过于劳累，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朦朦胧胧之中啊，忽然觉得有人轻轻的晃他的肩膀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说：“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”吴自素从梦中惊醒，翻身坐起，低头一看，只见床边跪着一名女子。借着灯光一瞧，这个女孩有个十八九岁年纪，粉面桃腮，柳眉杏目，满头秀发，高高往起一个凤髻，齐刷刷刘海低垂，恰似乌云捧月。在鬓边斜插一朵珠花，被灯光一晃一晃的闪闪发光。上身穿着大红色团花短褂，腰系苹果绿的长裙儿。单看这身装束，显然是仔细打扮了一番。深更半夜，门窗紧闭，他是从哪儿进来的？这女子又是何人？吴自素愣了半天，问道：“这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你是怎么闯进来的？”“是啊，门窗户闭，她怎么进来的？”那个女子手扶床沿，满眼垂泪说道：“大人，救命啊，救命！小女子仇重如山，冤深似海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呀！”“嗯？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哪里人士？有何冤枉？”“大人，荣禀，小女子是浙江湖州府的人，不幸父母双亡，跟着乳娘千里迢迢去到萍乡偷亲，行至明月山下，恰遇周家的少爷上山打猎，周老虎见奴有几分姿色，顿生歹意，将我骗进府来，先把乳母勒死，而后强行占有了小女子。小女子本想尽节一死，可是乳娘的仇谁来报啊？无奈忍辱偷生，平日被关在密室之中，难见天日，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昨天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位神仙指点我说，今日必有贵人前来相救。那贵人乃是省府的一名官员私访到此，叫我来喊冤告状。大人呐，你就是那个贵人，一定救救我，救救我呀。这个女人洒泪如雨，以头碰地，苦苦哀告。吴自素听了女子的诉说，哪还有丝毫睡意，他揉揉眼睛，又打量女子一番，这件事儿我一定要管。